好，同学们，我们这个进行一种比较深的一种分析，大家一起来啊，尽量的从哲学的深度来思考一下。你们想想，事情就是这么奇怪的啊。这个一个做法如果走向极端啊，做得太过头了，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啊，反面。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全面的、绝对的专制。这个实行这种专制的人，他认为这样会带来最好的秩序、最稳定的秩序，啊，那社会生活会有序化。其实，啊，适得其反，绝对的、全面的专制，它导致的是刚才我们提到是普遍的和深度的道德混乱。英文把这个道德混乱叫 chaos，最严重的道德混乱是 chaos，chaos 就是说没有一个。基本的准则没有一个底线啊，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不光是可能做坏事，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坏事，什么是好事，没有是非观念了啊。为什么追求这个秩序会到来没秩序，会带来混乱啊？因为过于的专制和全面的专制，它是使得有关的其他人。都不负责任，啊，觉得反正是你的事儿，不是我的事儿，啊，我们有个很好的例子，说鸦片战争，这个清朝这失败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个有些事情大家不太知道，我们的历史书不太说，啊，这个英国的军舰打破了虎门的炮台，林则徐这个炮台。顺着这个珠江，顺溯流而上，要开到广州城里去，啊，结果这个当然这个清军是节节败退，仓皇逃遁。关键是呢，两岸江岸上站着很多老百姓，啊，成千上万老百姓在这看热闹，把自己的国家同。我一个外国作战当成一个好玩的、有趣的事情，指指点点，啊，大呼小叫，看见这个清军落水，发出呼哈，好像看戏看到高潮时候那种的，啊，看马戏看到高潮时候那种兴奋的声音，啊，那个英国的司令官大为惊讶，哎，你们的老百姓，他就问那个，翻译官。啊，那个买办翻译官，你们老百姓怎么是这样的？好奇怪啊！啊，看着自己这边的士兵落水，还发出嘘声，啊，那个翻译官回答他，这个国不知有民，民怎么会知道有国呢？这是国家不尊重老百姓，完全忽略老百姓，那老百姓对国家也就是这个态度，啊，孟子。在评论春秋时候战争场面里面也有这种情况的时候，他说：“你这个国君啊，人家是问他是个国，这个国家打败仗了，这个老百姓为什么还高高兴兴的呢？”那孟子说：“你这个国君不把老百姓当人啊，平常拼命榨取他们，人家受了灾你也不管啊，老百姓不会站在帮你想问题的。”那个，我们知道中国有个所谓最早向西方睁开眼睛寻求真理啊，打开国门啊，这个有开放思想的人叫龚自珍嘛，同林则徐同时代人，他的儿子就是个所刚才提到的买办，专门给外国人当翻译啊。那么中国同那个英国。谈判的时候，那么中国人政府派出的代表是那个醇亲王啊，醇亲王，这个英国的这个谈判代表旁边站那个人就是龚自珍的儿子啊，那醇亲王看的是个中国人，你这个当时不叫汉奸哦，因为他们是满族人哈，你是卖国贼这个意思啊，你世代享受我们中国的这个国恩，皇上的国恩，你现在帮助洋人做事儿，啊，你不是卖国贼吗？啊， 那个龚自珍的儿子回答说，我们这些小老百姓要上去要过个求个好日子的意思，要往上边走，那个路全部被你们堵死了。封建社会嘛，你们这个亲王都是官二代嘛，富二代嘛，什么机会都是你们的，我们都没有的。你们把路堵死了，我们没有办法，找不到生活，我们在外边求个饭吃啊，找个饭吃，哎、啊，做点事情啊，谋自己的糊口。哎，你还骂我是卖国贼？我看你骂我卖国贼啊，你骂我是汉奸，我看你是国贼，盗窃国家的大贼啊。这个就是说啊，这个绝对的专制导致普遍和深度道德混乱的。我们说一个例子，因为他专制，什么都是他，权力都在他的手里，所以他应该对什么事情都负责任。你老百姓什么权力都没有，所以他不可能对什么事情负责任啊。所以这个是普遍的和深刻的，就是丧失了一些啊这个底线的啊，不管从家庭到国家，他这个道德态度都是混乱的啊。那么虚假的神圣的秩序会导致普遍的世俗主义也一样啊。你说神圣的东西我们看来原来不过如此，你说你是天子最了不起吧，上帝的儿子，天的儿子不会犯错误吧，就你乱七八糟啊，你杀人如麻，你把你的比如说朱元璋嘛，就是个例子嘛，原来是个小和尚，你把你帮你打江山的大臣啊、武将啊、你的战友们都杀掉，人家一句话说的稍微同你听得不高兴，你就把人家杀掉啊，你这个有什么神圣呢？你神圣不过如此，哎，我们不神圣，我们不是天的儿子，那我们也可以干一些事儿啊。我就说这个神圣秩序是虚假的，它就导致普遍的和实在的世俗主义啊。有人说中原先生，中国你这个啊三聚氰胺不是老百姓做的吗？奶农做的吗？但是我想站在奶农的立场，他肯定会说，你们城里人啊，你们当官的盗窃那么多，骗那么多，我们小老百姓不可以骗一点点吗？啊，他在思想上啊，在道德上他就这么想了，然后法律不可能随时管着他，道德这条线没有了，那他就啊，我们说的叫世俗主义，就追求此事此生的利益啊。我们刚刚提到的，你这个啊，连这个春节大家门上贴的就是招财进宝啊，不以为耻，这种以这为人生追求目标，中央电视台播的节目，大家去抢红包抢红包抢红包，你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世俗到这样的程度，像小孩子天真烂漫的小孩子，那甜甜蜜蜜的唱歌声，那种很单纯啊，很淳朴很纯洁的那种小孩子，你叫他抢红包啊啊！前两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我就看到这样的镜头，觉得很难受啊。这个是我们的这种癌症基因开始发作啊，开始导致社会的啊腐烂。好了，我们回去讲我们对历史的看法。罗马帝国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基督教是有效的药方和必须的救治啊。为什么呢？罗马帝国当时情况也是很严重，不知道可能没有现在这么严重，但是也是很严重啊。那么他后来为什么能延续，又延续了400年啊，400多年，基督教在里面起了很大作用。在400多年里面，基督教在民间在社会上悄悄地发挥作用，使得社会的道德腐烂没有那么加速，使得一些人变成好人啊。但是在政治上的罗马帝国的弊病，那已经是也是病入膏肓，没法救治。比如说原来皇帝是选举的，后来皇帝是靠阴谋上台的啊。那么罗马帝国经验告诉我们说，基督教作为一种治疗的方式，对这个啊文明是有效的和必须的啊。 这是至少是基督教的一个附带的作用。基督教是要让人啊，让自己圣洁啊，成为上帝可以接纳的义人啊。但是它附带的，它这种作用就会对社会产生这个作用。当然，你想一个人变成好人，一个人变成义人，这个社会当然就能够维持下去。所以呢，我们从罗马帝国经验来看，我们的中国汉语神学的出现乃是必然。为什么说必然？我就说想说，除非是上帝完全放弃这块土地上的人民，那就让它烂掉吧，不理睬它。只要上帝想要拯救这块土地上的人，那他就会让基督教进入中国，让中国的神学得到发展啊。好了，现在我们下一个问题就看到它的发展了啊。这个汉语神学在中国的发展真的是一个奇迹，大家理解。我们说还是一个悖论，悖论我们刚才提到什么意思呢？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悖论 paradox 啊，英文叫 paradox，他的意思说表面看起来没道理的事情，其实内在有道理，而且是大道理，深刻的道理。表面看起来是荒谬的，其实是有理的啊啊。表面看起来是矛盾，其实是个必然啊。那么基督教神学在中国这块土地的发展，就是汉语神学的发展，包含一些悖论啊。那么有一些小悖论啊，很多很多的小悖论，我们说还有一个大悖论啊。那个小悖论呢，我们从一些汉语神学的学者啊的言论啊，或者研究基督教的学者的言论可以看到啊。汉语神学学者也是有信仰的学者啊，比如说香港中文大学的赖品超教授啊啊，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说这个汉语神学运动它既是一个神学的运动，又是一个文化的运动。一般说起来，神学是比较高高在上，比较深奥，老百姓也不太懂也不太管啊。所以神学运动就是神学运动啊，一些学者啊，一些教授啊，一些神学家啊，一些神学院的老师啊，一些神学院的学生啊啊，那都是少数人，他们在研究啊。那从这个文化运动是一个普遍在社会上流行的啊，关系到方方面面的啊。比方说我们讲的文化是一个广义的文化，比方说饮食也是文化啊，服装也是文化，那怎么会是文化？生活方式就是文化啊，那为什么神学运动也是文化运动呢？这也是一个小悖论。神学运动要起到文化运动的作用，那可不很不常见，或者很少见啊。这是一个小悖论。还有呢，一位研究基督教学者啊，他说这样的话，说神学汉语神学运动它不是对教会负责，而是对文明负责。这可是比较大的一个说法。神学就是对教会负责嘛，为教会服务嘛，怎么会是对文明负责呢？你给中国的神学以少量的人，少数人在那里，少数知识分子，在中国来说，在世界文学在世界神学史上来说，还是不能说是高水平的啊。你叫这些人搞的东西就是汉语神学，要对文明负责，是不是要求太大了啊？看起来是个悖论，这个小悖论啊，不算太小的悖论啊。还有一个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刚才那是北京大学的啊，这个中国人民大学叫张旭的，他说基督教文明融入中华文化的不可能的任务要汉语神学去完成，或者说汉语神学想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太大了，要叫中基督教文明融入中华文化啊，他当然有他的一些他自己的一些逻辑和自己的一些理念了啊，他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你要完成一个不可能的事，你要做到一个不可能的事，这是一个悖论啊。 那么还有一位学者是香港中文大学统计神学院的吴恩伟耀教授，他说他观察了西方的学者从中国学者的情况，什么学者呢？是那些研究基督教但是站在教会外边不信仰的学者的情况。哎，他发现西方有这种人，中国也有这种人，他发现这个有很大不同啊。他说这句话，说从西方的同行相比，教会外的中国学者研究基督教不是为了批判，而是为了理解。他觉得很奇怪，他对西方神学家的了解啊，研究基督教学者的了解他超过很多人啊，比如说比我强得多啊。但是他就观察西方的同行，他说同中国不一样，为什么呢？西方同行他的意思说他们不信仰基督教，他们研究的时候都是为了批判。你看有些研究圣经的人就是这样的，他不信仰，他研究是为了批判。但是在中国情况不一样，教会外的学者有很多根本就没有基督教信仰，但是他们研究他不是为了批判，是为了理解啊。上一集讲我提到的第二代的学者，还有有些第一代的学者，第二代的学者更多都这样的，他没有信仰。第三代也还是比较多啊，那么他们是为了理解啊基督教去研究基督教啊，有些是开头不信仰后来信仰啊，还有这样的。所以这个温永耀教授认为这也是一个小悖论啊。但是如果我们把眼光转向大历史，更大的历史，我们会看见一个历史的辩证法，或者一个大悖论啊，更大悖论。什么悖论？我们就要说啊，你们看这个标题，繁荣还是停滞，生命还是死亡，什么意思呢？在罗马帝国灭亡的那个前后，你要眼睛看到大历史，看西方，看东方，看罗马，看中国，你会看到很大的不同啊。罗马帝国在走向死亡，比如说公元五世纪啊，我们提到在耶稣基督诞生啊三百多年啊四百多年之后，三百多年以后他才合法化基督教，四百多年以后罗马帝国灭亡了啊。那么那个时候中国是什么情况呢？罗马帝国走向死亡，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辉煌灿烂的大都市，由大理石云冈石建起来的大城市，和我们长安不一样，我们长安主要是木头的建筑哈啊。那么变成了一个小村子，一个废墟啊，本来上百万人口，后来变成只有几千人啊。本来罗马帝国的版图内一百多个民族啊，跨越三大洲，有很多的城市，很多城市里面还有体育场、竞技场啊，都是一个城市文明。但是后来在公元五世纪以后变成了啊农村文明，大城市不见了，很多老百姓不识字啊，那不是一个停滞吗？一个死亡吗？那么对比起来好像中国很不一样嘞啊。隋朝唐朝，中国这个帝国庞大帝国好像正在通过一个统一的战争走向一个繁荣，好像很有生命力。你看你们知道魏晋南北朝中国很混乱啊，是五胡十六国啊，这个北方的少数民族进犯中原啊，建立了很多小的国家，寿命也很短。但是到了隋和唐还是统一了，隋统一中国时间比较短，唐统一中国时间很长，看起来是不是通过这统一战争走向繁荣呢？啊，是不是表现出生命力呢？好，我们谈的是文化神学的问题，我们看看后来的文化情况怎么样啊。我们看中国是这样的，关于西方我们其实已经说过了一点啊，虽然我们不能专门去谈，我们知道一点，就是后来的蛮族建立的很多很多小国，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的，经过基督教的改造， 后来变得越来越繁荣，越来越有文化，有的时候加入您的文艺复兴，最后变成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啊，然后又通过宗教改革，通过科学革命，通过启蒙运动，最后走向现代化啊。其实从长远来看，我们知道西方是在走向繁荣，从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表面上短时间很萧条很停滞，好像死亡了，但它这从长远来看它走向了繁荣，体现出它的生命力，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但是我们现在看中国这边怎么样，好了，隋朝唐朝我们提到统一了，但是汉朝很盛行的，就是魏晋南北朝之前是汉朝很盛行的那个私家的教育体系，也就是所谓的家传私学啊。我们讲到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那个经书五经的流传和传授和研究教育，都是在汉朝都通过私人家传的形式来取得进步的啊。不管是古文经学、经文经学，反正它的教学体系、它的教育体系、它的整个社会的文化教育体系是私学为主。那现在说法就是私人学校呗，啊，私立学校呗。那美国的私立学校是最出名的，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是最好的啊。那么，比方说中国是公立的，那么这个汉朝的私家的教育体系，到了隋唐呢，就变成了你们大家知道，建立了科举制度，变成了一种官员选拔体系啊。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教育本来的功能，教育本来的功能是让人更有文化，整个社会啊，更有修养，更有教养，而不是专门仅仅为政治服务。但是因为科举制度，读书就是做官，读书才能做官，做官的方式是由政府来举行考试，朝着一个方向。我们现在老讲高考指挥棒，高考指挥棒，那个时候就指挥棒，那时候就开始了，隋朝就开始了，一千多年前就开始了啊。那个指挥棒把这些人指挥到什么方向去，大家都清楚啊。看了范进中举的故事，看了孔乙己的故事啊，看了千千万万的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命运啊，哎，我们就知道隋朝唐朝的科举的官员选拔体系，把儒家，我们引以为自豪这个儒家，改造成了以后一千多年当中的所谓士大夫啊。儒家本来自称为士，有气节的啊，哎，不管是孔子还是孟子都强调儒家的气节，士的气节是独立，有独立人格的，是吧？不是当谁的奴隶的啊。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样的大丈夫，哎，结果变成了士大夫。把这个字稍微调换一下，士大夫什么意思啊？大夫就当官的，士就变成当官的。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官场里面是当官的是什么样，有自己的气节吗？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吗？有自己的这个是个孟子所说的啊，这个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吗？你只能当小人，唯唯诺诺才能往上爬啊。哎，每一个人都比那个契科夫写的小公务员还要卑贱，还要猥琐啊。是个立台淘汰制度，如果你是大丈夫啊，那你很容易被淘汰掉啊。王阳明就被在堂上打屁股啊，那很多忠臣啊，很多真正的儒生响当当的士，响当当的大丈夫，命运就很悲惨。这就是我们说表面上看起来的繁荣和生命，和表面上看起来的停滞死亡，最后都走向反面。这个是同文化宗教有关系的啊。哎，在中国专制的加强 和儒学儒家的依附是相辅相成的。专制加强要把儒家变成他的工具，就像唐太宗说的，天下英雄进入我壶中矣，就是说唐太宗说的话，我通过科举考试把你们这个天下的英雄有才之人全部到我的口袋里来为我服务为我效劳，就会变成我的工具。那唐太宗所谓的大政治家就这个境界啊。那么儒家呢也是，哎，我正好可以为帝王所用啊，依附于帝王，这就相辅相成，甚至削弱了其他宗教的独立性。我说啊，此话怎讲呢？其他宗教比如说佛教和道教，佛教本来很想独立的，它在印度在东南亚它是沙门不敬王者嘛，我们提到过的，就是和尚可以不去对帝王行那个跪拜礼啊叩拜礼啊等等的，而可以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但是在中国啊，我们也提到过，后来变成了不义国主，这法事难立，你要依靠你要依附于这个统治者啊。我们有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叫范文南，在1949年以后很出名很出名，写过至少五卷的中国通史嘛。他就剖析这个三家关系儒释道，他儒家和佛教道教的关系是佛教道教必须依附于儒家，因为这掌权的站在皇帝左右的啊。但是如佛教和道教相互要争夺，相互要竞争啊，争取自己的势力扩大啊。儒家呢对佛家呢是比较的批判，特别是开头啊，那么对道家呢是比较的拉拢。反正一个呢像是帝王身边的大管家，另外两个呢像是站在门外的这个客人，要看主人的眼色来行事啊。所以儒家和道家本来有相当的独立性，道家比如说放任旷达啊，不在乎人世间的名利，但是在这样一种结构当中他们的独立性也就降低了啊。所以我们说表面看起来隋唐以后中国的统治好像很稳定，其实嘛也有很多的战乱啊，每一个朝代灭亡都会导致很长时间的残酷的战争，血流成河尸骨成山啊，然后新的朝代建立又重新来一遍啊。表面上看起来它的统治很稳定啊，但是不等于文化的繁荣，不等于文化繁荣。我们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看文学这一面觉得很繁荣啊，但是我们看独立的思想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如果我们都考虑进去，还有独立的哲学啊，创新的哲学，我们就发现啊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好像花园里的鲜花，在主人的照料下倒是色彩斑斓很好看，但是它不像一个原始的森林，一个浩大的森林啊，可以长出参天巨树啊。我们的参天巨树也有，但是很少啊。我们看出来啊，东西的对比，统治的稳定不等于文化的繁荣。你看西方后来一直不统一，但是文化很繁荣，到现在欧洲土地从中国差不多一样大，人口比中国少得多，少一半还不止，但是它的文化是多种多样的，有一种文化多样性。而我们这里呢，文化就趋于单一化啊。所以暂时的现象，比如罗马帝国的后期啊，中世纪的早期，我们看到的是啊停滞，我们在这边看到的是稳定，但是这个暂时的现象是表面的，它不等于长期的影响。我们看后来儒家变成了啊士大夫，这长期的影响是深刻的 啊，我们要记住这个历史的教训。好，我们现在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